嗨 Vogue 的听众跟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怡，欢迎大家来到 Vogue 一起聊。这是我们第一集的 podcast， 然后一起聊其实是我 Genius 的团队想出来的名字，因为就是一跟怡是谐音。我这位就是很明显的在解释一个大家已经知道的事情。But anyway， 我们这个 podcast 呢会在每个月有固定的播出，然后我们会跟大家讨论一些就是跟可能身心灵相关，或是 wellness， 或是美容 beauty， 还有生活相关的一些话题。第一集我就找到了办公室对面的战友凯文。凯文先生来上我们的第一集 podcast， 谢谢，非常荣幸的请到你，
没有，我才荣幸，
也感谢你。
第一集的压力好大，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平常其实就常常在聊一些育儿经，
对，
所以今天特别请你来，就是我们可以尬聊这件事情。
Yes，
我想先问你自己有想要开过 podcast 吗？
有想过，但是一是我觉得我声音不好听，然后我
No， 我觉得你声音蛮好听的。
谢谢谢谢 ，Yours too，
谢谢。
对，但是而且我觉得，另外就是我好像是没有办法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那种人，
哦，真的吗？
所以这个 idea 就好像就有点停住了。
OK， 你国中的时候没有幻想自己要当电台 DJ？
没有，
哦，真的，啊，因为我有，所以我现在终于圆梦，就是40岁我终于圆梦了。对，因为你现在 podcast 像广播电台嘛，大家就是可能上班那时候怎么样会听一下。
对，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转台啦，就是我看我们今天那个聊的程度有多精彩。
Yes，
OK， 因为
我觉得应该会蛮精彩，
我有点紧张。对，希望大家不要转台，拜托给我机会。Okay， anyway， 今天请 Kevin 来是因为我们就是要聊一下异性跟同性的父母或是家长，
yes，
育儿的方式有不一样吗？或者是小孩有不一样吗？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号存在。
对，
那因为刚好你们是异性父母，
嗯，
那我们是同性家庭，所以我觉得刚好我们可以去来探讨一下这样子一个事情。然后因为加上我知道Oregon State University 在2015年的时候他们有做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是说，嗯，same sex 跟 opposite sex family 的小孩其实是一样的。
对
对，所以我觉得说其实这个也是蛮 interesting 的，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聊育儿经的时候我们并不会针对说哦你们是opposite sex couple，嗯，我们是 same sex couple 去讨论孩子，而是真的就是哎，你的小孩怎么样，我的小孩怎么样。
对，
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现在有两个儿子对不对？
对，我现在我跟我太太有两个儿子，然后一个是4岁半，一个是2岁多一点。
My God，
对，两个男生真的是哦，
wow ，
如果家里有两个男生或甚至三个男生一定可以理解。真的是超崩溃，好恐怖。
我觉得你老婆蛮伟大。你也蛮伟大的。
他真的太强了。 对， 对，
而且你们是自己带对不对？
对，我们自己带。我觉得我们比较就是更老婆更辛苦一点，就是家里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跟父母住，所以有阿公阿嬷或者可能阿姨啊叔叔可以帮忙带，但是我们就是真的就是我跟太太两个人，然后，嗯，所以我们是真的自己带。
Right，
对对对。
那你们时间上怎么分配？
哇，这一题就是最难。
Tell me about your day。 你起来然后呢？
OK， well luckily 我太太她是 full time mom。
对，
所以我起来呢就是
她就做三个儿子的早餐。
她三个，对对，大儿子就也会对也需要照顾到这样。基本上厨房的东西都是她打理好的，所以就算是我去用其实也她都帮我准备好，就是哦这个加这个加这个这样。然后早餐用完之后换衣服，那衣服也都是太太准备的，
嗯，
所以我就是负责帮他们穿上去这样。那送完小孩之后现在好险他们两个是同一个学校。
OK， 所以就一站，
对，两个都上学，okay。 然后一站 drop off 他们我就来公司这样。
啊，
对，
okay。
然后公司到我其实都。
你是好爸爸耶，你就是会载他们去上课然后再来上班。
要吧，对啊，要吧。而且我本身也算是喜欢开车的人，所以我不会觉得这是麻烦的事情。
Okay，
对，
okay。
然后到公司我其实老实说会提早比一般，
嗯，
比起其他同事啦，
嗯，
提早下班之后看有时候接他们下课，如果那天真的很忙就是 Angel 会去接他们。然后回家就是我刚才在聊就是从5点大概到9点就是完全没有办法 work。
嗯，
就是
哦，就陪他们
小孩，对、
right.
那可能到家就帮他们洗澡，然后晚餐其实也是太太用嘛，所以我就做一些比较机器人可以做的事情。
对，
然后
但是还是算是非常的 hands on、
嗯、
就是你花在小孩子的时间其实是有去特定的、嗯、dedicate 一些时间是专门要陪他们。
我觉得尽量啦，对、
嗯、
尽量
在 那我们好奇、嗯、因为你知道我们晚上都会有一些 global meetings
对,
对不
对,
对，那万一是比如说跟你约八点要开会，你会说不好意思那个时间我不行，然后你会刻意的就是要求九点以后的时间。
我会看对象、
okay.
还有这个会议的重要性
okay,
如果是可以移的话我会尽量往后移
okay, 重要的老板就不能移，
对对，没错没错。像然后我会特别先讲说哦，我越晚越好
right,
对这样
right, right,
对
okay,
就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弹性也选择
okay, 了解，
因为很多时候总部他们会怕我们太晚，
对，
所以反而约一个七点，
对对对对，
这个
对
我来说就不行，
对
对
对
对
对，是一样的。
对，然后我通常就是小朋友八点半进房间跟太太一起睡觉之后，我就回到我的 work。
OK，
所以我其实九点有时候九点到十二点，九点到两点，就是如果你要两边都顾好，你就是牺牲你的睡眠。
真的耶，
真的
我觉得我很庆幸的是，我还没有到小孩要上课的阶段、
哦，
所以我不用这么早起。
OK，
就是但是我还是会就是早一点起来，是为了想要陪伴小孩，
yeah.
然后我就会陪他，然后陪他，我是希望可以陪他到中午
，OK，
然后我进公司开会，
对，
然后我也会尽量想要回家陪他吃晚餐，
嗯、
但是因为他们都吃得很早，所以不见得每一天都来得及回到家，
对
对，但是也是一样，就是回去会想要，就是至少他睡觉前会想要看到他，
对，一定，
对对 对,
对，
但是因为他现在很小嘛，他现在才一岁一个月。所以现在睡觉大概七点半八点，
嗯，
对，所以
差不多
八点以后我就可以开始工作，
开始工作，
对
对
对, 对。
那吃饭你说很早是大概几点？
他现在是5:45-6左右，
那真的很早，
所以全家人就跟他就是一起。如果假设在家的话，就是一起都这么早吃，
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可能十点再补个宵夜，吃零食
对。对，我也是
零食。那你很辛苦，因为你晚上工作，然后你早上还要很早很早起床。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会一直在崩溃的边缘、
嗯、
对，因为当你没有睡眠的时候，其实你整天的效率或者心情上都还是会有影响，
而且男生是尤其是这个年纪他们的体力是很多的，
超恐怖，超你感受到了吗？
我
还
没有感受到，快
了
快了快了，对，快了快了。
男生真的好可怕，
因为他现在就是刚刚快要开始走。
嗯，
那很多家长跟我说，他快要开始走，或是他刚刚学会走，其实很可爱。
对，
但是当他学会跑的时候，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对。真的，没错，
就像在追恐龙，
就追恐龙。对，然后有另外一个，我不确定是不是迷思，但是我自己的经验，因为从以前就听到说，哦，男生年轻就是要让他放电，然后下课就要排满什么体操课什么，然后我们就照做，然后我们以为他的电会用完，但是完全没有，
因为他会越来越
就是很亢奋，对对对，
就像你去 workout 一样，你一开始那个肌肉群没有，但是你会越练越壮，然后越练体力越多的的一个概念。
所以啊，反而这上个礼拜开始，我们整个礼拜的 after school 的那个课后都是安排围棋，就是静态的。
Okay.
然后我们发现没差
哦， oh, 真的吗？
对，就是哦，很 OK， 所以那就是去上围棋课，反而可以练习他的专注力。
了解哦，所以他并不是说你去放电，他晚上就会更累，
没有这
回事，就是他可能 concentration 也是一种放电，
其实也是对啊，对啊，
okay.
就只要是他觉得新鲜的东西，好像都有用。
那你会常常跟你太太讨论，比如说就是想要怎么样教育小孩，或者说你们要说，因为你知道育儿其实有很多不同派系，
对。
然后当然，因为我们也很多朋友有。不同的育儿的方式，然后所以我也常常要跟我太太讨论说、
嗯、
诶，那我们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嗯嗯、
因为你知道很多的，当然我觉得现在在我们的这个 generation 其实大家都很开放，就是说 OK 你有你的方式，我有我的方式，
对，
但是有的时候长辈还是会多少会去施压，所以其实我们好像要蛮坚定在于说我们的理念跟我们想要怎么样教育孩子的方式、
嗯、
这是你们常有的 conversation。
我觉得我们比较跟，因为其实您刚刚提到那个 scenario 就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他们是非常坚定坚持同一种派系、
嗯、
然后就是连父母都就是要严格规范他们这样。但是我觉得我跟太太比较 open 一点、
okay.
就是我们会去思考可能比较 specific 的，就是在玩的时候要怎么跟他玩，或者他做错事情的时候怎么去面对、
嗯、对，
所以没有说特别 信某一种的派系还好、嗯、但是很常沟通啦，然后像 Instagram、
okay.
我现在的 feed 上面几乎都是育儿的那种什么东西，
对，然后我也是，
对对对，
我也是，然后全部都是，
然后就会互相看到什么觉得哎、欸、这个很不错就会传给对方，对对，
我也是，我们也是，我们每天就是看到对方传来一定是跟小孩有关系，跟小孩有关系的。
对，
那你们会去跟，因为说你们会想到比如说像教育啊这种东西、嗯、比如说哦，你要先学中文再学英文，还是以后有什么样子、嗯、有这么长远吗？因为像我们身边朋友很多就是哦，我们边走边看，
对，
然后就是我要看这个小孩的个性或是怎么样，或他是好动还是他是比较会读书，然后再去选择要让他进哪一种学校、
嗯、
那当然有另外一个派系就是说不行，我就是要升学，我以升学为主，然后我要 be competitive， 然后要很多 extracurricular， 然后以后要上 Ivy League 什么，就是他可能小孩子有小学，但他已经想到大学了。
对，我觉得我们没有想到那么，应该说我们有知道，就是以后会希望送国外，
对，
可能美国，
对，
对，就是目前啦，可能是美国，对。对，那以这个为一个基础，但是中间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我们都还蛮尊重小朋友的自然发展，
嗯、
就是我觉得、嗯、有些事情是需要边走边看，
是。
那每个小朋友不一样，
嗯、
所以看他。因为我们也有考虑到就是可能 local school 跟美国学校，
对，
那我们比较评估的是那他的个性会比较适合哪一边，这样
我们是完全一模一样、欸、我们
也
是一模
一
样, 一
樣
对,
对
对 对, 對一模一樣，
所以但当然要开始想了，然后其实到现在此刻还是很难去做决定，
是哦，
对 对,
對 OK，
然后一直听到 mixed reviews，
即便四岁了你还是觉得说哎、欸，他好像还是会有一些改变，
有点难，
就是 you're not sure 说哪一个是最适合，
没错，
其实我觉得家长都是这样， you can't ever be sure 说你做的决定是不是对他
对他
来说最好，
最好，
我想我你知道有时候我回想说我们父母有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 go through 这样的 struggle，
對，
只是我们常常会误会他们说为什么你都要这样帮我们做这样决定，但其实他们真的是已经尽力就是去帮我们做可能对我们最好的，
真
的
而且决定的过程一定超困难，
超困难， 对，
所以我觉得 this goes back to 就是你刚刚在讲的，我觉得这个跟同性或者异性就是完全没有关系、嗯、
是没有关系，
就是两个人针对自己小朋友的讨论过程跟决定，
对，
你自己现在遇到的困难是一岁
我现在其实就是因为他现在是 fussy phase、
嗯、
然后呢他会刚开始学会说话但还是不会说话，但是他就其实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就会所以我们就是要用在还没有办法用言语沟通的方式之下去引导他、嗯、去可能、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要想 preschool 的事情了、
啊 okay、
所以也是到处在看说、欸、哪个比较适合啊，哪一间的理念是比较符合我们啊等等这一类的东西，
对，
但你会觉得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 hands on 的 dad、
嗯、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两个人的 similarity 是我们在心里的角色好像都是那个 hands on dad 的那个角色、
嗯、
虽然我们是两个妈妈，一个妈妈一个妈咪，但是我觉得我在这个家庭里面扮演的角色是比较像 dad， 但是又是一个 hands on 的 dad、
嗯、对，
你觉得在同性跟异性的家长里面有没有什么限制？我太太有时候会跟我说哇哦，就是说你好能够同理我，
嗯
，right， 就是说，因为都是女生，所以我可能会了解说 ，OK， 你有时候体力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你可能有时候心情的起伏，或是你的压力来自于什么，比较能够同理。那你会面临到这样子的一个困难吗？就是说，会不会就是你老婆会说你怎么都不懂我在想什么？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同理我现在的心情？
会，完全会。
Okay.
但我觉得一开始啦，对、
嗯，
一开始我觉得还蛮大的磨合期。
嗯，
因为我觉得这种同理跟男女朋友相处是
不一样，
两回事。
对对 对,
对，两个完全不同的 level
对
对。
对，或是甚至是只是有婚姻关系的 couple、
yes.
跟有小孩是完全不一样。
Yes.
你要 overnight 瞬间长大、欸，
对，
就是我不能再当屁孩了，
对对对，
你知道？我小孩睡觉之后，我说拜托让我当两个小时的屁孩这样子。
对,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像我太太就很明显，她是真的。怀孕的那一刻他就不能说变，但是就是马上
变大人。
然后男生就是真的就比较慢。
对、wow.。
就是就我到现在可能有没有完全变大我都还不确定。对、
我也还不确定，对。
但是我觉得前面那个磨合很重要，然后 沟通也很重要、嗯、
我发现有一个差异啊，就是有的时候 我会去观察，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跟一些异性 couple 的小孩有 play date 的时候、嗯、我就会发现说，比如说一样是男生，那男生就很爱跑嘛，那他跌倒他还说、啊、没事啊，跌倒站起来吧，我不是跟你说吗，哈哈，你看你看你看，这样我们用的育儿方式也是那种哎、欸，跌倒就让他自己起来，但是女生会说好，妈妈看到了，妈妈看到痛痛对不对，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来，
对对对，
我们起来、啊、好棒好勇敢哦，你知道，就是我们会有多了一层的那种我要给你母爱、嗯、我知道你痛，我要你勇敢，但是我要给你母爱，爸爸真的就会说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没事没事没事啊，
真的，
那不是你看吧，你自己看到啦、啊、对不对、嗯、就是很一个直接聊，但或者有时候会调侃他、
嗯、
你知道，我就觉得哎、欸，这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但是 naturally 我就不会这样做， naturally 我就会先想要去发挥我的母爱，让他知道没关系我爱你，
对，
我看到你痛了，
超棒，
但是你要勇敢，
就是我们 GQ 也常在讲的，就是其实You can be vulnerable,
right,
男生也可以感到脆弱
right, right,
这是完全正常的。
Right, right,
所以我觉得你这样反而是我觉得更 balance 更好。
Okay,
对啊对啊。
Thank you,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安慰我。因为 我常常在思考，我说嗯 ,should I be tougher? Should I be more like, you know, 跟他就是像 buddy 一样开玩笑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 you know, naturally, 就是如果我要去刻意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很不自然的事情。
啊、对
对，但是我发现一个完全我没有改。办法改变的东西其实真的就是生理上的条件，就是体力、
嗯啊、okay, okay.
因为我现在一个男生，然后他已经十公斤了，
哇，
所以变成说我，你知道其实有的时候所以我会羡慕很多爸爸可以就是儿子三岁然后还可以直接丢直接往就是飞啊飞啊，或是带他这样绕圈圈啊，或是一下就扛在脖子上，然后我就哇我好希望是这样子的一个家长，
对，
但是在生理条件上面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就是除非我一直去练重训，当然我现在就是一直去练重训，就是 我需要去有那个体力去抱我儿子，对，但是这样真的是会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差异。
这一题真的在我们今天录 podcast 之前我没有想过会、
no.
可能会有这样 的一个 concern、
嗯嗯嗯、
对，我觉得好像蛮 make sense 的、
嗯、
对
对啊，因为而且男生他本来他的骨架或是他的这个身体他就会比较重，
对，
或是他就比较active 一点，
对，
那变成说我现在就是跟我 trainer 说 Oh my god 我要用力的练 cardio 然后我要重训，因为当他长大的时候他要去放电他要跑的时候我要追着他跑，
对,
对，
真的
之类的，
对，而且其实那样的互动那种 joy 好像蛮 specific，
对
对
对对对对 exactly, 就是男生喜欢 rough play 嘛，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要有那个体力跟他 rough play、嗯、不然你一下被他推倒他就说哇妈你好训练
反而是你被笑的
对对对对
对真的 我自己好奇，其实刚好就是也是我跟我朋友在聊天了，然后他说他的一个朋友在美国生活，然后他有个小、嗯、小男生是大概三年级，
嗯，
然后他说有一天他回家然后跟他爸爸说，爸爸我不要当男生我是女生，
嗯嗯，
然后他就很没有办法接受，
嗯，
对，然后他们那个美国的学校听说，因为我不确定，但是听说很多已经有就是第三性别的厕所，
对对对，是
对
是是 是。
然后我觉得今天好像想特别问 Leslie 的，就是你觉得这件事情是，
就是如果今天我儿子回家说我想要当女生，我能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
对，或者是因为在性别包容这件事情，当然是。整个社会的与时俱进跟推动是好、
嗯
嗯、
是
好的，是，但是就是在这么早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对，因为我听到两边的声音，
对，
有一边的声音是说在小朋友还没有办法自己有社会上的一些知识或者 knowledge 之前、
嗯、
你给他这样的一个选项、
嗯、
对，不确定是会不会影响或者
哦、oh, 哇、wow, ,OK, 这个我倒是没有想过，前面那一题我有想过，就是哦、oh, what if 我、
yeah.
我儿子今天回来跟我说哦、oh, 我喜欢男生，或是我儿子回来跟我说我想要变性变成女生或是怎么样，或是我现在性别认同我是 female,
对
right?
对，
我有想过这件事情，当然就是我会觉得说身为同性的家长我们已经是一个 same sex family 了、
yes.
我应该要很 open 的去接受这些事情、
嗯、
我觉得说来容易，但是你真的有没有办法100%接受、
嗯、
我不会 oppose, 但是我必须要自己去消化那些可能觉得没有办法接受的小小的成分、
嗯、
对、
okay.
我不会 I won't put it on him, 但是我会让自己先有这样子心理准备，但是关于应不应该这么早让他们接触，这是我第一次被问到、
嗯、
我直觉是觉得 我觉得可以、
嗯、
我觉得因为其实孩子以后会面临到的 struggle 是因为他们发现了自己有这样子的现象或是倾向，但是他们觉得他们是不被社会接受及包容的。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会影响到他们心理的发展跟成长，也可能会产生他跟家庭或是他的朋友之间的一个隔阂，
嗯嗯嗯，
然后会给自己压力。但是如果从小就让他们知道说这是一个 acceptable， 这是一个
norm 一个，
这是一个 acceptable 的选项，
对
的话，他反而就觉得 OK， I have a choice， 我今天有 ABC 的 choice， 我就是选择了 C and I'm fine。
对，
我觉得这个对他们的身心灵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就像我觉得现在的 The Cool 一样，
嗯嗯，
right？ 就是或者说现在你今天如果是生理男生但是你性别认同是女生，
对，
你多多少少会觉得我知道我这样不应该，我知道我爸妈会很 disappointed， 但是我必须要跟他们说
一种
压抑，这样子的一个心理挣扎。而且我觉得越早让社会大众去讨论这件事情，我觉得 more conversation 就 more acceptance。 因为我觉得大家会不接受一件事情是因为他们对这件事情非常陌生，
嗯嗯嗯，
陌生会造成恐惧。
对，
所以我其实是认同的。
对，我觉得他在，我觉得他们会有这样的政策，我觉得是看非常长远的。
是，
我觉得是，
没错，
是好。
而且我觉得非常的有趣是因为有的时候我跟 Jocelyn 我太太，嗯，我们有时候还是会担心说，欸，如果是同性的家长，他以后去学校会不会被霸凌啊，或是会不会被讲说，欸，你为什么没有爸爸，你有两个妈妈，你为什么没有爸爸什么之类的，他会觉得自己不一样或者很奇怪。后来身边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们说，现在学校真的很少很少很少有这样的案例了。而且加上说其实当我们的孩子要去念书，因为我们算是比较年长的家长，我们 older parents 这样，所以我们其实送小孩去上学的时候，那些老师跟学校 的这个 staff 其实都是我们的 generation 的人了，
啊 okay，
就他们已经不是上一辈的那种，
对对对，
哦，好像这个很奇怪或是不 OK， 就是他们的 generation 可能是甚至比我们年轻的一些老师，
对，
所以他们的思想已经到觉得说同性的家长其实现在是一个 society norm 了。
对，
我甚至是我记得十年前我在 LA 的时候，十几年前我还住在 LA 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在洛杉矶，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欸，他儿子从幼稚园毕业要上小学了，
嗯，
那他就进了他的小学，然后呢那一年的母亲节他就回家，然后他妈妈就说，欸，你每一年你幼稚园的时候你每一年都有做母亲节卡片，为什么你上了小学你就没有做母亲节卡片了？然后他儿子就跟他讲说，哦，因为有些人有两个爸爸，有些人有两个妈妈，所以有些人没有爸爸，所以我们不做母亲节卡片 because it's unfair。
哇，
对，对于有两个爸爸的小孩，
对，
是不公平的。
对对对，
我想说 wow that's so progressive。
对，
那个是十几年前的 LA。 对，所以对他们来说已经开始去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在社会上
自然的
被接受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台湾其实是慢慢往着这条路走。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到我们的小孩到那个年纪，或者是说再过几年之后，其实同性的家长已经不是一个这么需要说，哎，我的小孩会不会不一样的这件事情。
对 对，就不奇怪。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 你们一定有讨论过万一被问，
当然当然当然
会怎么回答。
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从小要教育跟灌输的一个观念。那当然我觉得很多的我们也有跟一些同性的父母的爸爸或是同性妈妈就是有聊过说，嗯，欸，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嗯，
那当然第一他们就会说，欸，其实真的很少有这样子 的事情发生，但是确实他们都有跟小孩有不一样的教育方式。
对，
我们自己比较喜欢的是说就是以家庭是有爱的家庭，那有些人可能是有两个爸爸，有些人有两个妈妈，有些人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嗯，有些人可能只有一个妈妈，有些人有一个爸爸，或是有些人是阿公阿嬷养大的。
对，
那但是只要是你感觉到这些人有给你爱，他们都是你的家人，
嗯，
所以不是家庭不是只有一种定义，家长也不是只有一种定义，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只是刚好你现在处在的环境可能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的是比较普遍的，
嗯，
有两个爸爸或者有两个妈妈是比较少数的，嗯，所以你会觉得说，欸，怎么这么少数，但是我们大家都是共同存在。
对，
哇，
完美解答。我觉得这个 is perfect， 而且很好理解。
因为我
对小孩来说
真的是跟对、啊、因为我们还是会担心有这样子的事情嘛、嗯、所以我们还是有去问大家。
对，
就是当然就是听众如果有同性的家长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如果你面临到这样子的话，有在看 YouTube 的朋友们可以留言跟我说。
对， 对，哇，
谢谢，
很棒。那最后我自己也好奇，就是同性父母以你来说、嗯、遇到最困难的难题，就因为刚刚有聊到可能小孩教育啊，或者是同性家庭的一些疑问，但是有没有对你来说最难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最难的部分是法律的限制吧。对，因为我觉得像异性的父母，孩子生下来的很 naturally 就是你们就是他的家长、嗯、但是如果是同性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们还没有进化到，就是我们当然是同性的伴侣可以结婚，但是同性的伴侣要共创家庭或者是生小孩其实还是不合法的。所以从我们要生小孩开始，我们就必须要去国外做这件事情。那其实这个变成说你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才能做这件事，所以其实也不是大家想要就可以做，所以在这方面其实我们还没有达到平等嘛、
嗯、对。
那再来就是当孩子生出来，即便你有婚姻关系，你生出来之后也不见得说两个都是家长，就是说我因为是我太太怀孕生的，所以我还是必须要去收养我的小孩。
I see。
对，虽然就是我们都觉得我们是家长，他也觉得我们是他的家长，但是在法律程序上面，如果我今天可能要有可以带他去看医生的权利，就是我真的是在白纸黑字上是他的家长的话、嗯、我必须要去走法律程序去收养这个孩子。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相信也对很多同性的家长来说，他还是一种好像他明明就是我小孩啊、
嗯、
对，
对
不对，就是去好像我还要去说服
嗯，或者证明
说我是他 对、嗯、他的家长，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在心理上会比较 challenging 一点。
就像刚刚聊到的，就是这整个社会是一直在进步跟进化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 again more conversations more acceptance 嘛，
yes,
就是如果大家越来越去讨论这件事情的话，他就会越来越得到一些进步。谢谢 Kevin 今天来陪伴我们，
谢谢，
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育儿的，好像都是我在讲哎、欸，
没有讲，我怕我一讲我就停不下，一些可能抱怨的部分。
那我们要来第二集，
可以。
谢谢 Kevin 陪伴我们的这个 Vogue 一起聊的第一集，
谢谢，
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